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7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菲尔德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古巴人民表示哀悼。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恢复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他誓言要推翻奥巴马所颁发的所有相关行政命令。川普将绿党在三个摇摆州推动重新点票工作称为骗局。此外，华盛顿贸易专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副研究员柯海瑞是这样讲的。他说美国在亚洲有巨大贸易和投资，这个是不会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者改变。无论是经济或者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在斐特尔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古巴人民表示哀悼，并让他们了解到他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继续努力。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我们向卡斯特罗的家人表达哀悼，我们心系古巴人民并为他们祈祷。他说在未来的日子，他们将回忆过去并展望未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古巴人民一定知道在美国他们有一位朋友和伙伴。奥巴马了解在美国和在古巴的古巴人对卡斯特罗的一生所为怀有复杂的心情。他并没有好像其他世界领导人这样赞扬或者谴责卡斯特罗。相反，奥巴马说他希望历史将会记录并评价卡斯特罗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奥巴马说，在他出任总统期间，美国致力告别过去追求未来。在未来的日子，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分歧，而是由作为邻国和朋友分享的很多事物来到定义。这些事务包括了家庭、文化、商业和共同人性的各种纽带。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恢复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政策，他誓言要推翻奥巴马所颁发的所有相关行政命令。川普在9月份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如果赢得到大选，他将与反抗共产主义压迫的古巴人民企在一起。他抨击奥巴马解除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的做法是单方面的，只是对古巴主席卢尔卡斯特罗的政权有利。大批古巴裔美国人居住在迈阿密，川普在那里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是这样说的。
But all of the concessions that Barack Obama has granted the Castro regime，
他说大家对此很不满意，奥巴马对卡斯特罗政权做出的所有让步都是通过行政命令完成，那就意味着下一任总统可以推翻他们。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事，除非卡斯特罗政权满足到我们的要求。为了恢复美国和古巴关系，奥巴马和卡斯特罗以及古巴政府其他官员一起努力，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实现50年来的首次直航，并且在对方首都重开大使馆。奥巴马推出宽松法规，使到美国人更加容易将古巴产品带回去美国，并允许更多医生和古巴研究人员合作进行医学研究，并解除有关在古巴停靠过的船只在180日之内不得停泊在美国港口的禁令。奥巴马还在今年较早时候访问过古巴。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曾经被问到下一任总统是不是会改变这些新的规定，他的回答是，走回头路将会是极不明智的，而且会起到反作用。 长期担任古巴领导人的卡斯特罗去世之后，研究美国和古巴关系学者、外交官和投资者都在度试图推测呢个岛国的经济前景以及美国与古巴关系走向。唐纳德川普的当选使到两国关系前景更加不明朗。川普和现任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奥巴马总统在两国关系中断几十年之后，让外交关系正常化，川普则对古巴持强硬的立场。马亚密大学的古巴学者艾泽尔说，古巴经济状况很差，在哈瓦那改变其对急需的外国直接投资造成损害的法律之前，古巴经济将会持续一蹶不振。当选总统川普将绿党在三个摇摆州推动重新点票的努力称为骗局，同时他的前民主党对手竞选团队加入了中西部摇摆州威斯康辛州的重新点票工作。川普就重新点票发表声明说，这个是绿党为一个已经被接受的选举结果制造的骗局，选举结果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挑战和侮辱，但是绿党领导人吉尔斯坦就正正是这样做。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星期六宣布，他们将参与绿党前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所提出的在摇摆州威斯康辛州重新点票的行动。绿党星期五在威斯康辛州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律师马克·利伊亚斯星期六在 Medium.com 上发文说，参与威斯康辛州重新点票工作决定是在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收到几百个请求他们重新点票的要求之后而做出的。伊利亚斯承认这些要求促使到团队开始静悄悄地调查11月8号的总统选举结果是否存在着任何外部干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华尔街亿万富翁将会被提名为美国商务部部长。新闻报道引用未有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讲法说，身价高达几十亿的投资家威尔伯罗斯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确定的商务部部长人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维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78岁的罗斯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董事长，在金融界被称为破产之王，专门收购和恢复问题企业并从中实现盈利。作为商务部长，罗斯无论在国内或是在国外都代表着美国企业，他领导商务部落实下任总统确定的目标，保护美国工人和改变过去多年全球化主要惠及跨国公司的状况。作为一个银行家，罗斯擅长的是处理破产企业与公司重组。2000年他成立了 W.L. Ross 公司，投资于美国中西部工业的那些问题工厂。罗斯的部分财富就是由此而来，有阵时他获取的利润就是通过压缩雇员福利实现。川普获得中西部选民坚定支持的一个原因，就是承诺要通过对现有的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通过惩罚那些将工作机会转到国外的企业，来实现在美国国内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工作的目标。批评人士指责罗斯对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重组的时候，有时牺牲了工人的利益，譬如2006年他拥有的西维吉尼亚塞高煤矿发生矿难，造成12名矿工死亡。罗斯其实对矿井违反安全条例的情况是了解，但是他听信矿山管理团队的保证，他们说矿井是安全的。五年后，罗斯以34亿美元将这个煤矿卖给了阿齐煤炭公司。如果罗斯获得商务部长提名，他的任命还需要等待参议院听证会的审查，到时候参议员将会对罗斯的生意和投资进行全面的审查。很多专家认为，罗斯一旦成为商务部长，这位华尔街的圈内人就必须小心行事，不要卷入自己的家族生意。他的投资需要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并辞去企业董事会的职务。虽然曾经有一些报道说川普的总统过渡期出现一些混乱，但是川普挑选内阁成员的速度要比最近的几位后任总统快一些。川普选择的第一位阁员是被提名担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 参议员。这个提名在11月18号做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1980年以来候选总统提名的70名内阁成员中，只有两名是在11月18号之前做出，这两个人都是乔治布殊提名的。2008年投票日要比今年早四日，后任总统奥巴马到11月17号还未有提出一名内阁人选。1980年以来有五位后任总统的第一批内阁成员的任命时间平均是在1月份总统就职典礼之前32日做出。提名出来最早的内阁职务一般来讲是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的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职务是一个例外。这个职务是2003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之后才设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韦恩利的报道。
美国大选过后，被认为是跛脚鸭的美国国会还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去处理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选举之后，国会在11月到明年1月新国会上任期间称之为跛脚鸭会期。这一段时间国会仍然照常运作，但一般普通认为跛脚鸭会期的国会很难有太大的作为。虽然是这样，国会还是有很多的议题迫在眉睫，急需处理。首先，感恩节过后，国会必须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2017年财政年度拨款预算。2017财政年度早已经从10月1号开始，而国会至今只是通过了13项拨款法案。目前维持美国政府运作的临时拨款法案即将在12月9号到期。如果国会没办法在期限到期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国会至少必须再通过另一项短期或者是长期的临时拨款法案，才能够避免政府关门的命运。根据美国新闻网报道，一般分析人士认为国会很有可能再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使政府得以继续运作到明年三月底，并由新国会来决定新财政年度的开支水平。过去54年的纪录显示，国会每年都通过了每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亦都被各界视为是必须要通过的法案。目前两党议员已经同意为国防授权法案中国防部所请求的基础预算新增加90亿美元。此外，国会亦都必须尽快通过预算提供给海外应急作战行动计划，为包括8000名派驻在阿富汗美军等海外作战人员直到今年年底前提供经费并维持备战能力。据美国媒体国防新闻网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表示，他有信心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能够在近日通过。同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议员近日亦都对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得以通过持正面态度。虽然参众议员都表示目前双方在该法案上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但是至今尚未有任何正式宣布。水资源开法案是今年9月底共和民主两党争执不休，争一些造成政府关门的议题之一。据报道，美国密西根州佛林特市当地饮用水查验出含有超标的铅含量。佛林特10万多的居民饮了长达两年多的铅污染自来水。美国政府曾承诺将持续解决包括佛林特水资源问题、路易斯安那州水灾问题和寨卡病毒等问题。国会在9月底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亦都包含了相关的研究经费，因此国会预算亦将会优先讨论有关法案，防止研究经费的中断。2017年1月上任的第115届国会仍旧由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其中共和党将占众议院238个席位，民主党占194个席位。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1个席位，而民主党则有48个席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地位与川普政权上任，象征着美国政府将进入共和党完全执政时代。多位关注美国国会的分析人士表示，新国会在上任之初最关注的几项议题包括奥巴马医保、税制改革、移民问题和金融监管改革等。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话，他上任第一日就将会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很多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都曾经表示过，美国退出 TPP 就意味着美国将为21世纪书写贸易规则的机会双手让了给中国。但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退出亚太，不过美国在亚洲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大打折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在 YouTube 上面公布视频的讲话，展示了他上任100日的政策计划，作为美国优先的策略的一部分。他将会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也就是 TPP。 他还说 TPP 对美国是潜在的灾难。川普表示，美国将会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将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他竞选期间，川普曾经多次表示要退出 TPP， 而这个却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珍视的政治遗产。关于美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利好，奥巴马总统在5月份在华盛顿邮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当中是曾经这样讲过。他表示，亚太地区蕴藏着最大的贸易机会，而这个地区日益增加的贸易对美国企业以及工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祉，而且还能够令到美国在经济竞争对手的较量当中占据上风。包括这些日子以来，美国在竞选过程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个名字，中国。奥巴马表示， TPP 会令到美国而不是中国领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也就是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以及秘鲁，历时7年达成的一项协定，2016年2月正式签约。而据说 TPP 为劳动力、环境以及知识产权制定了黄金标准。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利好随着川普决定退出 TPP， 似乎已经被这位当选总统拱手让给中国。不过华盛顿的贸易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以及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副研究员柯海瑞表示，
The US has very larg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those aren't going away.
柯海瑞表示，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贸易以及投资，这个不会是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者是改变。亚洲的发展态势吸引奥巴马政府达成 TPP 的态势亦都继续存在下去。无论是经济还是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是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美国会继续和亚洲保持接触，即使是对贸易抱怀疑态度的川普政府，只是不再以 TPP 这个过的工具，而是一串小型以及有针对性的目标更明确的工具。柯海瑞承认，要达成这个的目标，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认为，好的双边贸易协定亦都会为亚洲带来贸易准则以及是规则的改变。在川普宣布美国放弃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之前，一些的亚洲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转向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一直以来都在度力推 TPP 谈判进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没几久之前呼吁亚太相关国家不妨支持中国主导或者力推的区域贸易体系和倡议，总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李显龙所讲的其他推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方式，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RCEP， 亚太自贸区 FTAAP。 RCEP 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它的目的是通过削减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个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谈判成功， RCEP 将会涵盖大约3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总和将会达到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 FTAAP 2004年由加拿大提出， 但是直到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面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主要议题。李显龙的提议得到了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其他 TPP 成员的赞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参加刚刚结束的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上面亦都曾经表示，如果 TPP 失败，将会改投北京主导的 RCEP。 虽然有媒体分析美国退出 TPP 可能会加速 RCEP 的进程，但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学家史剑道表示，他不认为中国能够从美国撤销TPP 的举动当中获得多少的实质性利益，而且由于中国的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因而对于改变亚洲的经济于事无补。史剑道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中国的贸易机会和以前一样多，有关 TPP 的一切亦都是没有阻止中国的贸易，问题是北京会不会向他的伙伴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贸易协议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是比较弱，对台湾和香港除外。如果北京真正是愿意更加开放，这样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他是怀疑中国会不会这样做。史剑道还表示，美国放弃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对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美国从 TPP 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太大。迈尔斯·卡勒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亦都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教授，他承认 TPP 的影响对美国是中长期， TPP 是包括任何一个贸易协定都会伤害一定的人群，但是他强调说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更多是战略层面，因为 TPP 不单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而是对亚洲盟友的承诺以及是保障，是一个象征。
Whatever else we do, and even if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reaffirm our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for example,
卡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不理美国将来是做些什么事，即使是川普政府后来在军事以及战略上做出其他的保证，美国亦都是缺少了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和繁荣的政治和经济象征。川普的亚太高级顾问曾经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太过软弱，川普政府将以力量促和平的新战略来向亚洲盟友作出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亚洲。但是卡勒表示，一个侧重军事力量的战略肯定会令到亚洲的崛起的力量中国更加相信美国是在度压制中国，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更多的冲突。关于美国放弃 TPP 将会给予亚洲盟友带来的伤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年8月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表述了特别有代表性。李显龙当时警告说，参与 TPP 谈判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是克服了自己本身国家某些政治障碍以及是敏感的因素，付出了一些政治代价才促成达成协议。假如最后新娘未有来到婚礼的现场，李显龙相信大家都会感到非常之受到伤害。美国国务卿克里在9月份亦都曾经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够批准 TPP， 美国的领导力会受损。克里表示，长期看来这个是美国单方面放弃政治影响力以及是权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卡尔塞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川普的举动可能会损害美国和亚洲关键盟友以及是伙伴的关系，特别是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是越南的关系。塞耶表示，这个意味着澳大利亚总理科恩布尔以及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恳求是被忽略，虽然特恩布尔认为有可能会重新谈判。为了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进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说是违反外交的常态提前会晤川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扎维多警告说，不要将失业问题过分归咎于世界贸易。他表示，除了贸易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因素会导致工作机会流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抨击全球化和世界贸易是导致美国就业机会， 特别是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扎维多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阿扎维多承认，在对某些社区来讲，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一些行业中的工作机会或者由于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而丧失。不过他认为这个远不能够代表整体情况。
The fact is that while it does tha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rade brings overall benefits to the economy.
阿扎维多说，事实上虽然国际贸易在局部可能会有些破坏效应，但毫无疑问贸易会给经济体带来整体上的好处。特别是那些市场更加开放、贸易更为自由的经济体将是发展最好、成长更快、拥有更大机会实现持久增长的经济体。阿扎维多表示，相比于贸易带来的失业，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是由于新技术和创新领域发展，以及公众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导致。他对美国之音说，内向型的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好处。
A lot of the problems that we see today, even from a political nature,have to do with instabili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for example.
阿扎维多话，比如话，公众当今睇到嘅好多问题，即使系从政治属性上嚟讲，都与劳动力市场嘅唔稳定有关。呢一种唔稳定唔系由于贸易引起，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并唔系解决问题嘅办法。要想解决问题，好大方面需要喺教育上付出更多嘅努力，帮助劳动力群体满足当今市场嘅需要。并为失业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渡时期提供支持。这位世界贸易的领导人不愿意就川普上台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将如何发展做出推测。他说，他相信这些政策仍然在讨论中，制定这些政策仍然需要时间。阿扎维多透露说，他还未跟川普交谈，不过他补充说，就好像对待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首脑一样，他已经准备好跟川普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日内瓦报道。
2016年争议不断的总统大选可能将会成为这个感恩节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一大话题。很多人对选票结果显示出来的美国民众，特别是族裔内部的严重分歧感到困惑。维吉尼亚州一间小型企业的西语裔老板和雇员就对这次大选存在着分歧，而这种政治分歧遍布全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内夫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珍妮·艾利亚斯和她的丈夫共同在维吉尼亚开了一家小型承包公司，珍妮管理着一群雇员。她说她投票支持川普主要是因为一个理由。
He's a very, very smart businessman.
珍妮说，川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人，因此他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使他投票给他。珍妮的丈夫尼尔森亦支持川普，他相信川普政府管治下的政策将对商业有利。他说，
Instead of being taxed a lot, we can offer benefits for the people.
罗德里格斯说，相比于缴纳高额税款，他们可以给雇员分红，可以为他们支付医疗保险，还可以帮他们交 401k 退休福利。但是这对夫妇的雇员有不同的看法。阿纳·波蒂略表示，他认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少数族群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是针对他这样的人。他说，
I do not like the way he identified towards Hispanic people. I am Hispanic.
波提略说，他不喜欢川普看待西语裔群体的方式，他就是西语裔，这个跟他息息相关。他的一名同事亦同意这一点。他说，川普关于要遣返每个人、每个家庭还有墨西哥人的讲法大错特错，他这样讲很粗鲁，还说要建一道墙，这个真是太过分。在优质服务公司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分歧，即是并非所有美国的拉丁裔都支持同一个人。皮尤研究中心的研师曼纽尔·克洛斯塔特说，
Historically, the Latino electorate has been very diverse. For example,
克洛斯塔特话：拉丁裔选民长久以嚟就系非常分化，譬如喺调查中发现，大约每四位拉丁裔选民中有一个表明支持或者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优质服务公司嘅加比罗德里格兹对今年大选结果感到失望，但系对未来仍然有希望。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科雷亚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叙利亚军队收复阿勒颇一个重要嘅区域。美国加州三座清真寺收到威胁信。南韩要求朴槿惠落台嘅抗议继续升温。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在斐特尔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古巴人民表示哀悼，并让他们了解到他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继续努力。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我们向卡斯特罗的家人表达哀悼，我们心系古巴人民，并为他们祈祷。他说，在未来的日子，他们将回忆过去并展望未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古巴人民一定知道在美国他们有一位朋友和伙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恢复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政策，他誓言要推翻奥巴马所颁发的所有相关行政命令。川普在9月份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如果赢得到大选，他将与反抗共产主义压迫的古巴人民企埋一起。
But all of the concessions that Barack Obama has granted the Castro regime.
他说大家对此很不满意，奥巴马对卡斯特罗政权做出的所有让步都是通过行政命令完成，那就意味着下一任总统可以推翻他们。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事，除非卡斯特罗政权满足到我们的要求。叙利亚星期六话，经过几日的激烈战斗，由俄罗斯所支持的叙利亚军已经全面控制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勒颇市一个由反叛武装控制的关键区域。据叙利亚国家传媒报道，在哈纳洛区的工兵部队正在解除反叛武装所设置的地雷和其他爆炸装置。反叛武装在2012年夺得阿勒颇东部控制权，这个是他试图推翻阿萨德总统领导的叙利亚政府行动的一部分。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政府军在消灭了那里的恐怖分子之后，重新夺回哈纳洛区的所有控制权。西方分析人士多日以来一直强调阿勒颇东部最大区域哈纳洛的战略重要性，他们警告说，该区一旦被攻陷，政府军就可以切断反叛武装占据的北部区域和其他控制的区域之间的联系。针对叙利亚近六年的内战进行监督和报道的叙利亚人权联网台上个礼拜表示，哈纳洛区的沦陷将会使到叙利亚政府得以对其他几个街区进行火力攻击的通路。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有三座在加州清真寺分别收到一款同样的威胁信，声称现在来了一位新警长川普总统，这位当选总统会好像希特拉这样对付犹太人一样对付你们。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上个礼拜加州南部的长滩伊斯兰中心和克雷尔蒙特伊斯兰中心，以及在北加州的圣约瑟长青伊斯兰中心收到这封手写信函的影印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随后请求警方加强保护当地的清真寺。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封信是发给撒旦的子孙，落款是争取改善的美国人。报道说，这封信形容穆斯林是邪恶和肮脏的人，并且说川普会清洗美国，使他再次闪耀，他会拿他们穆斯林开刀。几十万南韩人在首尔举行集会，直到星期六深夜，这个是至今为止要求朴槿惠落台的最大一次抗议活动。大批群众连续第五个周末占据首尔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抗议今年年初曝光的一宗腐败丑闻。警方说有大约27万人参加了星期六的抗议活动，但是组织者估计人数是150万人左右。有关方面出动了大约25000名警员应付可能发生的暴力，并且避免抗议者进入青瓦台，亦就是 朴槿惠下榻的总统府。朴槿惠涉嫌纵容自己多年的好友崔顺实，崔顺实被指干预政府运作、敲诈公司以及非法敛财。崔顺实虽然没有正式的官方头衔，却被指控对朴槿惠实施了类似邪教的影响力，并且控制其工作人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要求重新点算三个战场州选票，呼声增强了。最近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要求对三个摇摆州的选票重新点算的声音越来越高涨。有消息说，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领先他的竞争对手唐纳德·川普的票数超过了200万张，还有报道说在某些县出现了不少选民舞弊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兹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博德斯塔与几位选举律师和电脑专家见了面，他们敦促他要求对威斯康辛、宾夕凡尼亚和密西根三个州的选票重新点算，理由是专家认为这三个州的电子投票间可能受到黑客攻击。消息来源是《纽约杂志》的一篇报道。专家表示，他们发现和那些使用光学扫描或者纸质选票的县相比，克林顿的支持度是这些使用电子投票机的县低了7%。虽然这些专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黑客袭击的证据，但是他们要求对这三个战场州的选票重新计算，因为川普在这些地方只是取得微弱的胜利。川普在这些地方赢得的选票只是比希拉里多出不够2%。如果希拉里赢得这三个州，这样他就能够得到274张选举人票，稍微多于赢得总统选举所需要的270张。密西根大学电脑专业教授哈尔德曼星期三在 Memnium.com 网站的博客上说，他认为某个外国政府可能袭击美国的投票机器，他呼吁对这三个州的投票设备进行检查，查找黑客攻击的痕迹。哈尔德曼教授说，不幸的是没人要求查找证据，除非这些州的候选人有所行动，在今后几日提出要求重新验票。在专家对这三个州的投票有效性提出疑问的时候，民意调查专家538网站的纳特·席尔亚表示，所谓三个州的投票结果作假的讲法有可能并不真实。他说希拉里的失败与人口变化有关。按照席尔亚的讲法，如果排除种族和教育水平这两个人口因素的话，纽约杂志报道提到的差异就会完全消失。这位教授在推特上说，或者更加复杂的分析能够揭示出某一些问题，但是通常都不是好的消息。一项发现是经不起这样一类的全面检查。宾夕凡尼亚州亦冇乜嘢能够经得起咁样嘅检查，无论你是否考虑人口变化，密西根州到处都系用纸质选票，所以更加唔使讲有人会制造出乜嘢讲法嚟。即使缺乏证据，前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已经筹集咗$2,700万，足以支付威斯康辛州重新点票嘅费用。斯坦仲继续筹资，准备再筹集$2,000,000，要求密西根同宾夕凡尼亚两个州重新计票。斯坦喺竞选网站上发帖称，密西根州使用嘅投票机极易受到黑客攻击同恶意程序嘅破坏。佢话呢啲机器冇安装安全软件。绿党候选人斯坦在这次选举中获得总票数的1%多，他在自己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重新计票并不是为了帮助希拉里·克林顿，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民主制度。斯坦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直批评克林顿。密西根要求重新计票的最后期限是下个星期一，宾夕凡尼亚是下星期三。希拉里竞选团队还未有宣布任何计划挑战这三个州的投票结果，但是他和他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一直谴责川普。川普说，他认为有人在这次选举中进行针对他的不正当行动。克林顿在10月与川普进行了最后一次辩论之后说，我们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国家，我们的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争议很大，但是我们有一个传统标志，就是我们接受选举结果。 奥巴马总统在选举期间发表类似的评论，他对川普说不要再埋怨说选举受到操纵之类的话，奥巴马说这个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奥巴马说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建议说你甚至可以操纵美国的选举，部分原因是选举很分散，过去亦没有证据显示这种事情发生过，这次选举亦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兹克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根据2016年全美国亚太裔美国人大选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比唐纳德川普获得到更多亚太裔美国人的选票。然而在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的越南裔社区中，仍然有很多共和党选民将票投了给川普。在加州的一个越南裔社区小西贡，当地居民对下一任美国总统有些什么的期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加州的报道。
同这个越南裔社区之中的很多长期支持共和党的民众类似，莱斯尼黎同为坐在这张麻雀台旁边的女士都是勉强支持川普的选民。
I vote for him not because I admire him, not because I accept him as the very capable candidate for presidency。
投票给川普的选民莱斯利黎说，他投票给川普不是因为他喜欢川普，也不是因为他认可川普是一个能够升任总统之职的候选人，他只是不喜欢希拉里克林顿。其他的越南裔的共和党人对川普上任之后身边的顾问抱有很高的期望。
Nhưng mà anh sẽ bầu cho ông Trump, em cũng chọn ông Trump。
这位投票给川普的选民外超高春用越南话说，川普的幕僚和顾问会向他提供帮助，因此在最后的时刻他决定将票投给川普。1975年北越共产党军队攻陷南越首都西贡之后，很多越南人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他们成为公民之后开始将选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因为他们相信共和党坚决反共。此外，信仰是一些越南裔美国人支持共和党的另外一个理由。范龙是一位天主教徒。
I maintain Republican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n the abortion。
投票给川普的选民范龙说，他一直都支持共和党，因为他并不认可民主党在堕胎问题上面的立场。同一些勉强支持川普的民众不同，麦克院相信川普提出的那些施政的议程，包括选择一名保守派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希望这些能够改变某些社会的问题。
For example, the family, Mary.Did by long time ago, you know, the definition is a marriage between men and women. You know, I'm not.
一位投票给川普的选民麦克院话，譬如话喺家庭同婚姻嘅问题上面，婚姻嘅定义好长时间以嚟都系男女结合，而佢唔系歧视同性恋者，但系呢啲人应该有另外嘅形式嘅结合，譬如民事结合。麦克院仲希望喺川普嘅领导之下，美国经济能有所提升。
Like any voter, I expect a lot. I would like to get some jobs back her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投票给川普的选民麦克院又说，跟其他选民一样，他对新总统有着很多的期待，他想给一些流失的工作机会重返美国人民的手里面。对于川普的外交政策，莱斯利黎说他喜欢川普对中国表现出的强硬立场，这些或者对越南有利。
So I like the idea that Donald Trump see China is an enemy, try to draw Vietnam back.
投票给川普的选民莱斯尼黎说，他喜欢川普将中国视为一个敌人的想法，试图将越南拉回去到美国盟友的位置，而他希望看到川普能够继续这项政策，这些是能够阻止中国野心的唯一方式。无论川普在竞选期间许下了几多的承诺，很多越南裔的美国人明白川普能够做到的事是有限的，他可能必须做出一些妥协，他们会给川普一些时间的，看一下这位新当选总统能不能够达到大家的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李艾琳加州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1807年年底，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签署一项法案，禁止同欧洲嘅一切贸易，任何船只不得出入美国水域。呢项贸易禁令嘅目的系为咗防止美国卷入英法战争。虽然杰斐逊此举嘅意图系要保护美国嘅商人、船主同水手，但系佢刚刚系反对禁令呼声最高嘅人。呢啲人甘愿去冒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嘅风险，因为冇贸易，佢哋就失去生计。这种局势迅速转化为杰斐逊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和反对党联邦党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联邦党人的报纸攻击杰斐逊，指责他的贸易禁令是为了帮拿破仑的忙，说杰斐逊是法国的工具。一名联邦党参议员发表一本小册子，攻击杰斐逊的贸易禁令。他号召东北部各州拒绝执行禁令。这位参议员还更进一步，他秘密会见了前来华盛顿讨论局势的英国官员，并对他们说杰斐逊总统会因为这个贸易禁令被赶落台。联邦党人努力说服国会停止禁令，但是没有成功。杰斐逊总统不相信贸易禁令是解决美国外交纠纷的最佳手段，但是同时他认为要对付英国和法国，贸易禁运是除了战争以外最好的办法，而且他坚决不愿意卷入战争。杰斐逊两届任期内经济政策取得重大成就，不单止偿还大部分国债，而且降低赋税。他还启动好几个项目，努力改善美国全国的通讯和交通。他担心战争会使这些成绩毁于一旦。杰斐逊其实就是想看看贸易禁令是否生效。他曾经这样写，我认为在短期内贸易禁令要比战争强，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就不一定了。如果欧洲的战火继续下去，如果英国和法国继续对我们不利，那就要由国会来决定战争是否要比贸易禁令更加适当。杰斐逊希望美国的贸易禁令能够迫使英国和法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他同时亦希望这种改变会尽快实现，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不会接受长期贸易禁令。当时一位到过纽约的英国游客是这样形容贸易禁运给纽约带来的影响。他说，港口到处都是船，但是所有船只都停靠在那里，只能够看到很少的几个水手。港口附近的街道空空荡荡，码头上野草丛生。美国北部工业州受到冲击最大，但是南部的农业州亦受到波及。原本富有的南方农场主忽然感到经济上的拮据。烟草是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英国是最大的买家，贸易禁运造成烟草价格暴跌，几乎一文不值。小麦价格从一蒲式耳两美元跌到7美分，良田的价值亦一落千丈，因此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逐渐高涨。东北部各州的反对呼声最高，当地的船主和商人相信贸易禁运是错误的，他们将商品出口转入地下，一些商人将商品运往加拿大，再从那里运往英国。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这种运输渠道，但是毫无结果。大家为了巨额利润，不惜通过非法途径和英国秘密通商。到1808年八月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已经对贸易禁运失去信心。他对杰斐逊说，商船未经许可公开违反禁令，已经令贸易禁运彻底失败。杰斐逊的另外一位支持者建议说，如果贸易禁运能够落实，如果大家能够接受，那我敢肯定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如果贸易禁运无法彻底落实，不被大家接受的话，那就失去意义，应该停止。但是杰斐逊还不想放弃，他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之中描绘一幅美景。他报告说，美国工业发展昌盛，贸易禁运实施前的很多进口物资如今已经转为国产，美国的国债已经几乎还清，军队有100多艘炮舰，足够保护国家。杰斐逊对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只字未提，亦没有涉及禁运带来的严重问题。他只是说，英国和法国依然不承认美国的中立，因此贸易禁运必须继续下去。但是杰斐逊的看法并不代表民意，美国国会随后出台了几项提案，要求取消禁运或者是对禁运进行修正。反对党联邦党人亦利用这个问题来加强他们在美国东北部各州的势力，因为毕竟1808年是大选年。杰斐逊已经担任了两届总统，虽然当时并没有法律禁止他再次参选，但是杰斐逊很多年前就已经决定总统任期不应该超过两届。杰斐逊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就会无限期的连任下去。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是做了两届后引退，杰斐逊亦准备这样做。杰斐逊所在的共和党有三个人希望参选，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曾任总统特别助理的詹姆斯门罗，以及杰斐逊第二任期的副总统乔治克林顿。共和党最后选择了麦迪逊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由乔治克林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提名四年前的人选平克尼和鲁弗斯金作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他们认为杰斐逊的贸易禁运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因此失去民心。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觉得这次选举大势已去，但是杰斐逊稳如泰山。他坚信大多数美国人都了解他实施贸易禁运的意图，一定会将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结果证明他是正确，麦迪逊顺利当选。1809年头两个月，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除英法两国之外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禁运。杰斐逊原本希望禁运能够再延长，实施力度再大。虽然杰斐逊对最后的法案很不满意，但是3月1号还是在法案上签了纸。三日后，执行15个月的贸易禁运宣告结束，美国亦迎来一位新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观艺术博物馆，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verkill 以及 write something off。
Larry， 听我说没错吧，行艺术博物馆好过看戏很多。
Well, I agree, but the art museum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it served popcorn too。
那又是，如果博物馆里面都有炮谷、热狗、啤酒卖，一路行一路吃，你说多么好呢？
Hot dogs and beer? I don't know, Li Hua. I think that might be overkill.
Overkill? 咁係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an idea goes too far, you can say that it is overkill.
Oh, overkill 就係過分嘅想法或者行為。你只係話喺博物館裏面賣炮谷都唔錯，但係如果連熱狗同啤酒都有得賣，咁就太誇張啦。
That's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lliot's boss thought about firing him for being an hour late to work.But then decided that that would be overkill.
Oh, Elliot 遲到了一個鐘頭，老闆本來想因為咁而炒佢嘅魷魚，不過後來又覺得咁做太過分了。 是啊 Larry， 博物馆咁好，不如我哋日日嚟呢度行下啦。
Li Hua, I really enjoy the art gallery, but coming here every single day would definitely be overkill.
咩过分啊，你真系冇艺术细胞啦！我啲艺术气质啊，好过你好多啊！我睇我不如去读个艺术史嘅博士好啦。
It's fine to enjoy art as a hobby, Li Hua, but I think getting a PhD in art history would really be overkill.
哈哈，我讲笑啫。系啊 ，Larry，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上次去华盛顿睇兵马俑展览啊？
I sure do. That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就是咯，几好睇啊！可惜展出嘅只系一小部分。如果所有兵马俑都嚟到美国展览就太好啦。
I don't know. I was satisfied seeing just a few. I think bringing the entire collection here would be overkill.
先至唔会啊！要睇就要睇全部，嗰个气势啊，肯定唔同嘅。诶，不如我买张机票俾你，你去中国睇啦。
Li Hua, it's nice that you are encouraging me to see.Terracotta warriors, but buying me a plane ticket to China is definitely overkill.
Larry, 你中意乜嘢流派嘅艺术啊？现实主义还是抽象主义啊？
I definitely prefer the realistic kind. Anybody can make abstract art.
人人都可以创作抽象派艺术作品，咁好啊！你创作一件俾我睇啊！
I guess you're right. I shouldn't write off abstract artists so quickly.
Write them off?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write something off, that means you decide that it isn't important.
哦，就系睇小唔睇好，你即系话你唔应该睇小抽象派艺术家。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n high school, most people had written Jack off as an actor.So they were really surprised when he became a movie star years later.
我明啦，高中嘅时候大家都觉得 Jack 肯定做唔到演员，但系后来佢成为电影明星，所以大家都好惊讶。
That's right.
系啦 ，Larry， 你话呢啲艺术品嘅创作者系咪都好有钱噶？佢哋啲作品都卖得好贵噶。
Actually, I don't think so. Many great artists were written off in their own time, and people only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em many years later.
哈哈，咁又系。好多艺术家在世的时候不被人看得起，多数都是死了之后才得到人的认可，真是可惜了。诶 ，Larry， 你中不中意画画噶
？I thought of being an artist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but I wrote that dream off a long time ago when I realized I was bad at drawing.
哦，你发现自己画画唔掂，就放弃做画家的梦想
？Yeah, but I still like to draw as a hobby, even though I can't be a professional artist.Giving it up even as a hobby would have been overkill.
哎，不如咁啦 ，Larry， 将你最近画嘅大作攞出嚟，同我五岁时画嘅儿童画比较下，睇下你有冇我五岁嘅时候嘅水平。
Very funny, Li Hua. I'll write that off as a jok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verkill， 表示过分嘅想法或者行为；而另一个咧就系 write something off。意思就是指睇小不是那么睇好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面，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